坐。有没有人有 napkin？ 对不起。这里，谢谢。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一个爱掉眼泪的人，所以很少为自己预备纸巾。啊，可是我常常为着神的国、神的教会，却常有哭泣。我想我们先看一段的 video 好不好，请。
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着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德金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河里，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28岁的艾瑞妍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义和团事件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爱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为他做的事太少了。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难。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绞，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 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Under the treaty arrangements with the Qing Empress Cixi, many countries claimed money. Hudson Taylor said, no, we are here for Christ. We know the risk. We knew when we came out to China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of this happening. We do not want to claim 1 c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no money was given to the CIM at all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And I think God honored that because it drew a line between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ause of the gospel,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lurred.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七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20年后多达7000人。
我想我们如果从前我们从书本上来读这一段的历史，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应该是没有，好，我们中间没有超过100岁的，没有在1900年到1920年这些出生的。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或者我们看一些文件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因为它不过是一些的历史。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可能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角度会不一样，不再是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些的事件，一些反帝国主义，一些民族主义，或者是我们一些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一些强权侵略啊，这个分分合合的事情。那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这些的历史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中国基督教会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抬头；一方面，又是在一个非常极端、政治混乱的一个局面、一个局势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从宣教、现代宣教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好，容许我，因为我的经验各方面也是非常的有限，认识非常有限。那如果我们能够从现代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话，我想对我们教会的人说，有一点像我们去海地宣教的那个场景。在2016年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带着一群的年轻人到海地去，我们想试试看是否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教会能够长期宣教的，除了中国以外一个长期宣教的一个宣教的地点。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海地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到了那边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当时有54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这个贫穷国家的总统的席位。所以在这个整个国家里面闹得沸沸腾腾，其实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他们却在政治上面就有54个人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总统。那结果我们的小巴士呢，就曾经在路途当中，我们就遇到了好多事情。那我只是举一些的例子，我们在小巴士在路途的当中被拦截下来，然后这个暴徒呢就把我们拦在路的当中，因为去 city 的那个路已经被挡住了，那边有暴乱，所以连 UN 这个UN 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他们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可以进城。我们就回过头来的时候呢，结果就有一辆这个身上都是非常有肌肉的，然后很多大赤膊，甚至把衣服都脱下来，拿着棍棒就下来把我们的小巴士给挡住了。然后呢，挡住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绕着我们的小车子，然后呢在我们的车顶上面拍打，然后哇，这个时候我们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人讲话，然后我们根本听不懂啊，这是一个外国的语言，我们完全听不懂。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挤在窗边，因为我们的车子很挤，人坐的很多本来还有人要坐在车子顶上。那结果呢，那中间有一个人呢，黝黑的面孔就 顶着那个窗子玻璃，就跟我面对面，四个眼睛相见，因为他想要看见车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哇，一个面孔突然一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哇，大声的叫，哇，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好，那感谢神，当然后来因为他们认识我们的司机，所以那个司机是他们当中以前的黑社会的老，听说也是老大之一啊。但是呢，因为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开做帮这个基督教学校开车，正好那天做我们开车的司机。然后他们讲，而且在发现我们都是黄种人，没有一个是白人，所以呢，他们就让我们叫嚣的，就他们就开车走了。然后我们松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被。然后我们才开车回学校。那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礼拜五要最后一个晚上结束了所有的活动、福音教学、医疗，然后我们礼拜六的早晨我们需要清早就要走，结果在礼拜六的早晨清早的时候，他们年轻人把我们叫去，告诉我们说，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在昨天晚上10点多。因为暴徒对于他们的 选出来的总统公布出来以后，他们不满意，有一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就在那里两派几派的人就开始这个有争执，甚至打架群殴，结果一个手枪走火，把我们中间一个在那里他们班上的学生在那里看热闹的就打死了，送到医院急救的中间打死。所以我们那天早上我们还去探望那个村子里面的人，给他们送奉献包，为他们祷告，带他们安慰他们，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忧伤。那我想当我们回来了以后呢，我们评估了一下，我们跟教会的领袖跟我们这一起去的一些比较年长一点，我们评估了一下这样的宣教，觉得太过危险，不能这样让我们的短宣队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语言又不通，沟通都得靠翻译，翻译呢不属灵，他的关键字不肯跟我们翻，或者他就避不见面，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种种的原因呢，到后来我们再也就没有去过，就那么一次。但是神却差遣了爱神爱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到了中国这块土地，来到这个当时非常的排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私，却也非常贫穷的这个民族中间，各方面啊，不只是财务上面的贫穷落后，而且在各方面身心灵各方面，我都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跟今天是没有办法相比，但是他们却把这些爱神爱中国的这些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了那个时候对福音是算是非常非常关闭的中国人。他们也一样不懂中文，不明白我们的文化，不能适应我们的食物跟天气，居住在这个环境跟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居住的环境截然不同，他们很多也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因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那我最近读了一些的文章，了解到那个时候许多的西方宣教士，他们在很多设立医院跟设立学校，但是很多的西方宣教士他们非立主，就是在他们的学校里面他们不要教英文。那教英文其实对他们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要 用中文来授课，这是非常对他们来说是太大的挑战，那学中文是非常非常难学的，英文跟 Spanish 这些都很容易学，中文非常非常的难学。但是呢，他们为了爱的缘故，他们愿意用我们的语言，用当地的语言来授课，来传福音。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呢？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把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把圣经当作是一个英文人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立主一定要用中文来传福音，用中文来授课，在他们的教会学校里面，甚至他们不希望来教英文，因为他们希望抹掉这样子的形象。但是只有一些，还有一些中国人，当时很多的中国人反而因着一些其他的原因，甚至是一些虚荣的原因，他们坚持说西方宣教士的学校一定要教英文。那他们 但是呢，我当我看到这样子的记载的这个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这些宣教士的胸襟，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不是来宣传他们西方这个的文化，不是来教我们当时是这个上流社会的一个语言，他不是来介绍一些知识伦理，他们来是要中国人认识耶稣。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东西在这里影响了中国人认识福音的真理，他们希望中国人因着认识耶稣，因着认识圣经的缘故，他们得着救恩，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为着万国万民。所以不止他们为苗寨，他们为他们重新恢复他们的语言跟文字，为他们翻译，为他们翻译成制作成各种的赞美 一本一本的赞美诗，因为这个时候我在带年轻人去苗寨的时候亲眼看见的。好，我说你们这些赞美诗都是谁帮你们做的？他都是在抗战的时候大后方的时候那些宣教士甚至更早期的时候为他们所制作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着万国万民的。当时有一个姐妹名叫于慈度，就在大概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于慈度是那个时代初期著名的一个华人基督教的奋心布道家，出生于浙江杭州，是一个富贵人家的非常富裕人家的一个独生女，她的父亲是长老会当时长老会的一个传道人。她二十岁的时候，家人送她到英国去读医，但是呢，听说她在船上的时候受神的感召，那他就要当船靠这个靠船靠在马赛的时候呢，他就回头，他就停止了他去英国读医的这个旅程，然后回到中国以来。回到中国来以后，他在继续了他在苏州一个医学院的一个继续他的医学的学业，然后到1986年的时候。1896年的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在苏州这个高等学堂的 是他们那个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那毕业以后，她跟一个宣教士到韩国去做医疗传道，七年以后回到中国，凭信心全时间侍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脱离西方差会金钱的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是一个女性，他叫于慈度。但是呢，他这个于慈度呢，他虽然他脱离，他不没有接受这个西方宣教士拆传这些组织的任何的金钱的辅助，但是呢，他跟西方的宣教士一起致力于中国教会的复兴的工作。听说就好几个文章都讲到说他的讲道非常的有能力，就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前面那个地上都是一排一排的眼泪，很多的人都因为听见他而信主悔改认罪，包括了倪错正弟兄和他的母亲林和平。所以他在1910年代末的时候他不仅这样子到处的去开奋兴布道会，到处的传福音，兼顾圣徒，而且他还开圣经的学校。那倪托生弟兄呢这个就是在曾经在他这个圣经的学校读书过。那当时呢我在文章里面有几处的文章提到，就是说在那个年代末了191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教会复兴的运动形成了有一句话叫做北有丁立美，南有于慈度。那我一看到说哇，竟然北有丁立，我不知道丁立美这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丁立美是我婆婆的亲叔叔。对，但是于慈度在当时那个女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甚至不容易有侍奉机会的时候，但她却得着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声。那1927年于慈度应邀参加，如果你们大家知道在英国有个开西大会 Keswick Convention，在那里他担任主要的讲员，这是他后来被邀请回去1927年。那这个开西聚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被highly respected， 对 被 大家认为是这个属灵境界的高峰，所以如果你们在网络上去查这个开西聚会历届的讲员，你会发现说我们很多从常介绍的这些的书本啊、作者啊，好，这些常常都是在的都是开西聚会的讲员。那余慈度是在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的女性中国人里面唯一被邀请到开西聚会做主题讲员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叫余慈度 Dora Yu。那当时呢，这个1927年，就是这他被邀请的1927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百姓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宣教士的情绪非常的高涨，许多的宣教士甚至被杀。但是余慈度在开西大会上上台的第一句话，他说：“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是代表中国。”他说：“我乃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属于那座天上的城。 I belong to the heavenly city。” 他这一句话，这一句上台的这个开场白，马上就赢得了全场从各地来参加、各国各地来参加与会者的这个，赢得了他们的心，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引起了他们的这个从心里面深处的一个回应。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开西聚会，它有一个非常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跟使命，就是希望能够在基督徒所有的全球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有个活出那个义的见证。而那一次1927年，它那个整个的主题，那个 theme of 那个Keswick Convention 就是 All One in Christ， 就我们在基督里是一 ，All One in Christ。而余慈度作为当时那一届的那个主题讲员，来自一个仇视西方、深受帝国主义所伤害的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埋骨在那里，甚至都不见了、失踪的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我相信这句他的这句话出处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们那些因着信心而死的人，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宣教人，成为一个真实的宣教的教会，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是属于那个天上的城。今天在地上的国有一天都要过去。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见得会同意这句话，但是我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认识，有一天这地上的国都要过去， 不管你从哪个国家过来，地上的，但是我们地上的国都要过去，我们不过就是寄居的客旅，我们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自己亲自所经营所建造。地上的国度、民族、语言、文化不能够成为我们宣教的限制。如果那么多的西方宣教士都以他们的本国人为念，我们中国各地各民族要认识基督的年日就不知道会拖长到什么时候。今天你我可能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真的你我都不会可能坐在这里。我这两年去欧洲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在那里服侍，我心里的感触比从前大很多。尤其我今年接触在东欧的华人教会，实在是看见了神的大能、他的大智慧、他的和他的大爱，超过大的，超过我能够想象，超过我能够理解，超过我能够测度。当我们都在这里感叹基督教在欧洲的基督教里面的那个没落，好，我们在那里这个履带这个无奈的甚至这个说说谈谈他们的教堂被卖或者是关门， 但是神可能就不会像我们一样这样子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不会，他不会这么若无其事，他没有放弃这一块曾经有无数为了真道流血流泪的那些的殉道者的土地，他没有忘记上千上万的宣教士曾经从这里被圣灵送出去拆往世界各个的角落。而当我们眼睛看见在欧洲的教会在他们属灵的情形一直直线的往下落，我们在那里分析说他们为什么这个样子，会为我们美国将来的教会现在有这么多丰盛的丰富的产业属灵的产业，会不会有一天美国也步欧洲的后尘，我们在那里分析，可是神却有行动，他在那里兴起了不到一百年前还跟西方的宣教士视如世仇的中国人在那里建立教会，而且越来越兴旺。我有时候不能够明白，所以 我从东欧这次回来以后，再加上去年啊，去年但是因为回来以后我们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也遇到一些的打击，然后我这次再回来再去再看到东欧的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我常常在想，当我们在这里说宣教宣教宣教的时候，神要我们站在什么的角色上愿意被他来差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不在台湾做传道人，那是我生长的地方，那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福音的地方，我如果在那里传福音，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人，我们有过去的很多的连结，我们也熟悉那里的文化，甚至对我来说要重新 pick up 讲台湾话我觉得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今天把我们放在美国，放在矽谷，放在这个三高文化，可能很多人都想说我在这里赚一笔钱我就要离开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神的主权他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买教会买在Bowers 3131，这是神的教会。我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说一句直话，如果今天我们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几乎把教会翻了一番，我们好像我都觉得好像那时候命都不是很重要，让神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神在这里得荣耀，他得着了这块地方，这一块今天可能很多地产商都想要来得着的这块地方，如果只是为了我们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有很舒服的环境，我们觉得很方便，觉得全湾区都在 traffic， 只有我们在最中央，从哪里来都好，我不会觉得神就这样子觉得这就值了，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不觉得这样就值了。所以我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跟几位中英文的同工就说，我们今年的 Fuse 不再有不同的原因，好，我们不再有这个像往年一样几天的退休会，但是我们要走出去服侍我们的社区。感谢神，这几位同工他们都愿意接受我给的这个提议，评估了好几个计划，结果决定先从这个比较容易，就是我们去 City Team 这个比较容易的这个开始。我不晓得下一步神还要怎么样来显明，他还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来宣扬他，来高举他，来荣耀他。但是我觉得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场地，在 这里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想说我们要去 多远的地方，我们需要花多少飞机的票，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去出去外面，我们是学习的。我们真正神可以使用我们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宣教工厂，我们跨文化跨语言的宣教工厂。今天的中国教会不应该是只是觉得我们只是一个福音的受惠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只是福音的受惠者，我们应该是福音的差传者，有奉差遣的，有传道的。而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可以做宣教师。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眼光，这是一个意向，这是一个使命，这是可以具体落实的行动。所以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可以在 Pogan 席上面看到第十九节，他说你们，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你们不是靠你们的权柄，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权柄，但是我把我的权柄，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我把我的权柄给你们，然后你们带着这个权柄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干什么啊？我们常常渴望能力，渴望被圣灵充满。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教会的办公室的同工，跟我们的敬拜团队，我说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主观的经历，你没有常常被感动，你没有觉得圣灵今天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动力，他是你的能力，他是你的生命，他是那把火，我们做不了神的工。但是这个能力，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一个，是那个三而一的那位神，为什么屈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病得医治，不是让我们的祷告觉得比较甜美，不是因为让人看见我会说方言，我可以有神迹奇事，当我祷告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不是，不只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要圣灵充满，你要分辨一下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神要让圣灵充满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因为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今天在播饼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我们很想把很多的事，也临时有很多的事情都要放在今天的这个敬拜的里面，所以有一点点的慌。可是当弟兄把饼杯传给我的时候，我手上看着那个红色的 juice， 那个汁子，我一下热泪盈眶。我们怎么配呢？有时候我们说是的，好像有人这么说，如果只有我这么一个罪人，耶稣为我死让我能够得救，他也愿意。可是我不敢这么说，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救恩是属于万国万民的。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玉弟兄。
我想我们多读一节的圣经，没有放在程序单上。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在这里说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哪，这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第三节请注意到，万国不是要来救我，乃是救我身上所得到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这是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得到特别的托付，但是他们却亏欠了神给他们的托付，恩典被他们扣留，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配得认识神。所以当耶稣来，当保罗来，当使徒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么多的逼迫。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还好保罗当初把福音先向西方传，如果先向东方传的话，就很可能被扣留在中国。那么这不是保罗的拣选，这是神主宰的权柄，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当保罗想要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往北走不行，他想往南边的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所以逼着他只能够一直往西走，走走走，走到海边，走到特罗亚的时候，当天晚上马其顿的异象显现给他，所以他就跨海，福音就第一次到了欧洲，然后接着欧洲到了美洲，而到最后回到亚洲。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历史这样两千年圣灵的工作。那也的确是因为东方人比较容易，一方面个性比较内敛，一方面就只是比较注重独善其身，所以如果我们得着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给扣留了，所以那么圣灵特别的工作，让他进到欧洲，进到西方，进到美洲，到最后这么多的宣教士，从欧洲，从美国来到了亚洲，也来到了我们的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有人说，到了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一个最后的棒子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刚刚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要唱面向耶路撒冷？因为现在最严重，最没有听到福音的，基本上就是从中国一直回到耶路撒冷，沿着丝路这一条，大部分都是回教国家。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美国跟回教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个白人要进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几乎是门都关掉的，但是中国跟这些回教国家的关系像老大哥一样，所以今天福音传到中国人的手上，也只有中国人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绊子传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唱宣教的中国，作者是一位台湾的弟兄，而且他曾经在生活里面非常的失意，失丧，他跳楼自杀，没有死，后来终身残废，可是神的爱却感动他写的这首宣教的中国。虽然他的脚不能走路，虽然他没有办法亲自到各地去传福音，但是借着这首诗歌，他把多少人里面宣教的火点起来。弟兄姊妹，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甚至过去的两千年来，大家在谈的都是中国的宣教，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都是在讲中国的宣教。但是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这两个不一样。中国的宣教是讲中国的宣教工作，而宣教的中国是讲到中国成为一个给的，成为一个发光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国家。所以我九六年进中国，其实才不到三年，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跟我们说，他说于弟兄于师母，他说你们是神给中国教会的哈，不是给美国的啊。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永远是会挂着中国的。他说你们来中国，你不需要在这里花时间力量去传福音，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很难得进来。他说传福音是我们自己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该做的事，我们希望你们来为我们培养培训神家的领袖，为我们在这里做培训的工作，做栽培的工作，让弟兄姊妹可以出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神今天把这个宣教的中国这一个使命，我希望这条歌我们不是唱一唱而已，所有来到海外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 刚才诗歌说要走遍全世界，对不对？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请问今天有哪一个民族是走遍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我跟你讲真的，我几乎到过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甚至偏僻的角落，只要有人就一定有中国人。而且稀奇的就是，今天就算印度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你在很多地方也开始看到印度人，但是你没有看到印度人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我说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基督徒。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千万不是只是随从世界的潮流，一窝蜂的跑到海外来，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什么叫更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决定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地上都是暂时的，整个世界就是劳苦愁烦，你不可能在世上找到满足的。人里面的欲望从堕落以后，欲望就是无穷，你不可能满足的。你看看今天我们中国人攀比的情形多严重，明明什么都好，应该感恩的，只要看到别人家孩子比你家的孩子好，你又不服气，回家逼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看到别人开的车子比你好，住的房子比你好，心里面回家就跟老公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开小晃的，别人开的是什么车？弟兄们，我不是开玩笑，我就看到一对夫妻结婚好好的，后来弟兄快快撞撞的流着泪来跟我哭，哭起来了。他说我太太天天在家叨我，这个比不上那个比不上别人。弟兄们，我们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那么荣耀的使命，我们在地上是客旅。刚才师母念的那节经文，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个荣耀的城，我们在地上短短的不知道几十年，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认识了耶稣，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永生，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永恒的价值，我们也得到了永恒的盼望，直到今生我们不过暂时经过而已。所以这个神界的以赛亚说要兴起发光，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这么黑了。真的，圣经上说有时候黑暗黑到一个地步，那个黑暗好像摸得着的。我想我们都活在温床，活在温室里面，我们不太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而且也不想去知道，你看到那么多的事情，你会恶心，会惨不忍睹，你会痛苦，你甚至会恐惧。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保护我们，有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护卫我们，撒旦要攻击约伯的时候，神把那个看不见的篱笆拿起来，你看看，你看撒旦怎么攻击约伯，所有的产业可以一夜之间全部没有，所有的孩子一天之间全部死光，然后身上长大麻风，仇敌攻击他，借着三个朋友来讽刺他， 来攻击他的、挑战他的信仰。你知道今天是神保护我们，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恩典、力量、时间、金钱、资源浪费在今生的事，要醒起来，耶稣基督要光照我们。所以 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醒过来，知道为何而生，我们是为何而活，我将来要往哪里去。宣教的中国，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负担。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裔像中国人，已经到达快15亿的人，而且真的中国人就是喜欢出去到各地做生意。我们要把这个使命要带出去，真的是要带出去哈、所以福音圣经上从来没有 说中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这里是说万国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对中国人决定有责任，我们对自己的骨肉之亲决定有责任。我想到中国还有十几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十几亿的人不信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回中国去宣教，我为你感谢神。不要只是因为美国找不到工作了，现在海归比较好，所以一窝蜂现在80%几的人当海归的人回去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去是真正真正的带着使命回去。三年前使者总干事不是来我们中间交通吗？现在这么多人海归，然后回到中国80%-90%的海归人不再聚会了，为什么？ 就是因为到底我们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信的神是真的，把神当神，带到你我的生活中，带到你我的职场中，带到你我所有的决定中。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的，那么圣经就是真的，圣经上所有所讲的都是真的，那你能够放着自己的家人不信耶稣不管他吗？你能够任凭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家人跟着撒旦一起丢到硫磺火湖吗？如果信仰不是真的，不需要坐在这里。弟兄姊妹，大家都累，上班也累，回家买菜，回家睡个觉，回家跟孩子去公园玩一玩。这就是世界的潮流 A better life， 享受精神。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地上不一样，虽然我们过的是看起来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里面带着使命。我们是光，是光就是光，你只要把它不要藏在斗底下，它就是光，它一定发光的。是盐就是盐，我们跟主的关系正常，我们在主的面前正常成长，它一定有盐味，一定一定一定有味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求责备，而是我们彼此需要提醒哈，我们要为了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摆到 Silicon Valley。 我跟你说，全世界多少的人想来到这里，而多少那些佼佼者，这个会对他自己国家产生影响的人，现在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在这里绝对不是只为了自己。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接着于师母的信息，我继续传哈。在这里讲到传道者啊，所有的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整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都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好，我们读了这么一整段圣经以后我们知道福音需要传，因为人如果没有听到道，他怎么能够信道呢？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所以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但是在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一定会碰到拦阻，一定会碰到抗拒，有人不肯信。但是呢，圣经上就是叫我们负责传。所以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提四件事情哈。那这四件事情在我以前福音培训的时候我都提过，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上个礼拜我也讲过，我们的责任就是负责撒种，只管传，你就是只管传，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负责撒种，我们负责浇灌，神负责叫它生长。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昨天东湾说传福音没有人觉知，我就告诉他们不要难过耶利哥城从来不是一天就倒塌的，种子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开花结果的，我们负责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只管传，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几件事情提醒。第一个，不要怕传，不要怕。我再说圣经上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已经得胜。撒旦就是要叫我们找很多的理由让我不敢传，觉得我不配传，我不会传，我不知道怎么传，所以我们就常常不敢传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不要怕，你就是传，结果在神手中。以前这个约翰·威斯里在这个室外布道的时候他那次在那个一个广场上布道，结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就是坚定不肯信耶稣所以他也跑来看热闹那么因为人太多了他看不清楚，所以他就爬到树上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坐在那里，然后呢就把两个耳朵塞起来，因为他是来看热闹的，他不是来听道的 所以呢，他就坐在上面，就磕着两个耳朵，在那边看现场。结果呢，就一只蜜蜂在他前面绕他耳朵，绕他这里。他烦的把耳朵拉出来打那个蜜蜂的时候，姜威斯里的话就一句话就进来。人人都要悔改，是伤心的歌台，不然就下地狱，信耶稣得永生，哇，一句话就进来了，他手放不回去了，他就听下来决志信耶稣了。好，弟兄姊妹， 我们负责传，施布真有一次也是，他在房间预备信息，神跟他说出去到后院去，后院是很这个一堆稻草屋，在一个 storage room 的旁边堆的一些稻草，神说你就堆稻草穿。他说主，干嘛？他就开始讲道了，讲完道他就回去了。就后来有人来敲他的门，他说他那天灰心至极，都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样，就活不下去。他躲在后面的稻草后面躺在那里，想睡个觉，人生绝望哈。没想到突然有人开始讲道哈。哇，啪啪啪啪啪，他就听在后面一直听，他就很感动，就他愿意信耶稣啊。弟兄姊妹，这些故事，这个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事情，但是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要收成太容易了。我以前看遇到故事，讲到在福州那一带啊，这个有一个农夫，他就是靠着一条牛耕地哈，他整个的收入，整个的经济都是靠着这条牛。结果呢，他突然死掉了，所以这个人灰心的不得了不得了。然后那天狂风暴雨，他走在路上非常的沮丧，然后就突然看见一个教会的招牌，讲信耶稣得水牛。哇，他说哇，信耶稣得水牛，水牛刚死，我就看到这个哈，他就很好奇，他就进去了。没想到那个永生上的那一点跟那一行不见了，就剩下水了哈。那个身呢，最底下的那一行被风吹掉了，被雨刮掉了，就剩下一个牛哈。信耶稣得水牛，那他就进去了，就敲门就问说真的可以得水牛吗？那牧师就告诉他，有比水牛更好的，我要告诉你哈。就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就是很奇妙的叫人得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预备的很好，今天一定很多人决志，结果一个都不决志。有一次我在纽约，是我正好属灵上其实是很低落，最不适合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天传福音呼召250个人决志。我不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事情，这全是他的工作，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就是负责传，我就是忠心的传，我不要怕传。所以不要怕传，福音永远是神的大能。就像我父亲说的，你如果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他如果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那我们就不要怕，就勇敢的去传。你真正有爱，知道我在传什么，你就会去传的。以前我去参加一个外国人的一个聚会，他们在那里讲传福音，他说很多人都说个性内羞，内向害羞不敢传。他就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projector 哈，那时候是用 transparencies 啊，那个投影纸。他就先放的第一张，有一个房子，里面一家人坐在那里吃晚饭聊天啊，然后外面站着一个人不敢进去传福音，很害羞啊。然后他又再放的第二张跟他重叠 overlap， 那个房子上突然有熊熊烈火，那个红的火在屋顶上烧起来，房子的里面几个人还是在那边很快乐的在那边吃饭。他说：“请问这个时候这个人敢不敢进去？一定进去的，对不对？”那个爱跟那个迫切，让他突破了所有个性上的胆怯害羞。所以我们刚才于师母说，我们需要开启，要知道所信的是真的，所传的福音是真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非信耶稣不可。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不怕传，而且我们会不住的传。第三个，不要乱传。我上次已经举过例子了哈，不是说你信耶稣就会生孩子，而且生男孩子，这个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福音。福音要有基本的装备，我们要知道，你就算不知道讲什么，你告诉他说耶稣爱你。圣经上一个很好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生来瞎眼的，主耶稣让他的眼睛看见了，然后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都跑来跟他讲说， 叫你看见的那个耶稣是个罪人。那是沙燕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了解他，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如今可以看见。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不是我第一次传福音，就是我第一次在福音聚会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开的头哈。啊，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我很多圣经都不懂，我那时候才23岁啊，在一个福音聚会，硬逼着我去讲道，把我吓死了哈，而且传福音，啊，我知道传福音比讲道还难的，因为这是一场征战。我那天一开头就告诉所有的人，我说我对我的神还有很多的地方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从前是这样，我如今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从我认识的耶稣以后，我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这是我们第一手的见证，是没有人可以驳倒的。就不要乱传啊！但是我们要很真实的啊，告诉他，很真心的告诉他啊，耶稣爱他。好，所以我们不是在这边随便传。所以有人说传道人要对，道要正，好好传，要传得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装备跟训练的哈，对圣经真理还是要有一定的知道。那么第四个不只传啊，不要只是传，要有见证。人不仅仅要从我们身上听见福音，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啊，礼拜五参加以林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就讲到，就是被基督徒绊倒，好，让他们都没办法信耶稣，讲的都眼睛带着眼泪。有多少人想信耶稣，但是看到基督徒身上没有见证，让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好，所以我们身上不光嘴巴要传，我们自己要让别人不仅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不仅仅听见耶稣，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啊，我曾经讲过一个从在宣教工厂多年回国休息的一个宣教士，被请到一个神学院的宣教课程里面去分享宣教场实际的经验。那天这个宣教士女宣教士进教室的时候，她走到台上，看着台下，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带着笑容走下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走完一圈以后出去了哈。啊，所有的同学都觉得这是什么老师啊，怎么这个样子？这个老师后来以后又回到讲台上，看着孩子们，看着这些年轻人带着笑容。他说：“你们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吗？”大家都觉得他很特别，对吗？哪里有这样上课的？啊，但有一个人就开他玩笑哈。他说：“老师，你今天很特别，是你香水太香了哈。”他就笑起来。他说：“对。”他说：“我们在宣教工厂从来不擦香水的，我今天是为着你们擦香水的。我想要告诉你们，那个是好几十年前的故事。你们不久以后要被派到中国去。他说你可能中文一句话都还不会讲，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别人不从你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这是你懂不懂语言没有关系的，你会不会传没有关系的。当我们身上真正活出基督的时候，别人会看见，别人会感受的。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不是，他不叫我余弟兄，他说某某人，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看你心静如水，他说我里面波涛汹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信耶稣？送上门来的，这种是送上门来的。我不是说我多好哈，别人看见我们，你还没有跟他传福音，他已经觉得你们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回去把他不信主的女婿也叫来，他说你要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正能量很大，来到这边要尽量吸啊，这里有很多正能量。他们是学气功的，学气功，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在这里 something difference， 有一些不一样。他说正能量，因为他们学气功的。 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所说的真理全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的爱在这里，耶稣的生命在这里，耶稣的真光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除了聚会聚在一起要兴起发光，但是彼此不是只是照来照去。我们今天走到工厂，走到学校，走到家庭，你甚至在路上，你超市去买菜，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要传，传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人要对，道要正，好好传，然后呢，不怕传，不住传，不止传，不乱传，这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好好学的。好，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人。好，我的时间到了。第二个点讲到主传好主道，主回来，欢迎主回来。我就不讲，我们一起来唱宣教的中国，请你们全部上来带我们唱，好不好？刚才台上台下的都上来唱，我们请站起来好吗？我真的希望我们不是只是说说听听神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有特别的恩典，同样的也有特别的使命。你们在场上 都看过赛跑的接力赛跑，常常最后一棒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棒。当我还没有跨到二十一世纪，我听到那么多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教会也都在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教会的这个是中国人的世纪。弟兄姊妹，我听多了，我里面都觉得惭愧。就着使命来说真的是，就着责任来说，就着我们可以做的真的是，但是就着我们已经做的跟我们所示的，我们还差太远。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降杯悔改，求圣灵充满我们，让主的话主的灵真的抓住我们，要拓展神国。我们到现在已经讲了，靠着主的圣灵，靠着主的道，主的道主的灵是一切复兴的根据，好不好？当我们在唱这条歌的时候，我们从心里唱，他的 melody 很好，他写诗的背景，写诗的作者很感人，他的歌词也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感动我们的话，再好也都没有用。我们一起来唱。
像那下中永长的人站住是徒不及，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着我的心，迈开步伐坠入沙冷，风沙雪雨。Thank you.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今天早上的信息不是这样子就过去，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不管我们自己将来我们能够做多少，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尤其当我们每次看到主的桌子摆在我们面前，这里所摆设的就是他为了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求父神赦免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今天这个恩典，这个生命，这个祝福，这个福音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见得要到非洲，不见得要到异乡他地，就在我们的周围，你跨出你的家门就是最大的宣教工厂。让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我说的传道人宣教士是广义的，只要你是基督徒就应该传。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如果真的愿意从今后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好好装备自己，也好好学习来跟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再次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自己的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自己向神许愿，耶稣帮助我成为一个不扣留恩典的人，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让我不管到哪里去，我的脚中被你纪念，被你祝福，让我的脚中也是加美的。请放下。同样的，我也要到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人，你还没有信耶稣，耶稣爱你，他亲自来寻找拯救，救了我们这一班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怎样爱我们，他一样爱你。你是否愿意打开心，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他牵着你的手，让他帮助你，让他引导你，让我们的余生活得有价值。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耶稣爱你。有没有任何你还没有接受过耶稣的，你说耶稣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有的请把手举起来。我最后再问这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我们祷告。主啊，为了刚刚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为你传福音，为你做见证的这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想到我们周围那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要结束在地上的生活，而他们永世的结局是那样子的可怕。主啊，你就让我们不成为扣留你恩典的人，主让我们在每一个人都是你活水的应河，都是你福音的使者，都是那报福音传喜讯的传道人。祝福你的教会，让复兴的火，让福音的火，让宣教的热忱在我们中间先烧起来。为着昨天去 City Team 的这50多位弟兄姊妹，我个个都求你得着他们。我们不是只是让人看见我们是好人，是做善事，我们是巴不得人认识耶稣。主啊，把这个火继续烧在我们里面，为着东湾，为着我们博讯的平台，甚至为着我们赛特培养神家的下一代，主啊，全都是为着你的国。祝福你的教会得着我们，也为了刚刚举手的这一位弟兄，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恩典祝福临到他，让他一得救就是清楚的得救，愿意这一生为你而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刚刚举手的那一位，不管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非常欢迎你。好，请坐。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弟兄姊妹或朋友，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或是很久没来的都可以，你们站起来。好，非常欢迎。那后面有人举了一个牌子啊，那你们可以跟着他去，那么他带你们去看看一些介绍教会的短 video， 参观教会，然后我们中午会一起用餐。那边有补充报告没有？好，那我们就到个别的主日学去啊。